既然我们觉得说大家在一起挺好，那主也在我们中间，那就不要怕。有很多的事情呢，它是有诀窍的。你们上次自己已经讲，就是说查经的时候呢，你当然有一个总有一个人要准备是不错啊，但是到底怎么个查法，我们今天可以聊一聊啊，这样你们心里也许比较有底。那我想你们查约翰福音，我现在先不碰它啊。我跟你们讲个故事。我小时候，我们那时候在，那至少50年以前啊，那个时候在台湾呢，连台北市啊都还蛮落后的。我上学的时候，我们住在台北市的郊区啊，街上都还有牛车的，人力车啊，板车啊。后来派这个台北市议员呢，送他们要出国考察。这出国考察呢，我们那时候老百姓听起来，这根本就是出去吃喝玩乐，这肯定是骗人的。政府官员呢，那就一批一批的往国外送，送回来干什么呢？哎，
他路上
多。我记得后来也是，对，那时候我在高中大概，他把台北市所有的这个人行道啊，铺上红砖，方块砖，然后种上树。那我们那些小老百姓就不懂了，就有人说他这个浪费钱啊什么什么的。可是这东西还是有点用的啊！你不管是干什么呢，你要到国外去看看，因为你要建设一个城市，要做什么，你总看看人家怎么做的嘛，对不对？哎，所以这个观光考察，就以后在台湾就成了不痛不痒的名字啊！连我们自己都要出去观光考察一下，去看看。你知道这个读圣经啊，有一个很简单的读法，就是观光考察法。我老觉得现在的弟兄姐妹就是给自己找麻烦，因为我们说来考察谁的话语啊？神的话语啊，那你肯定是观光考察。换句话说，谁懂得比较多啊？他懂得比较多。那你第一次出来观光考察的时候，你看什么？你看一些很表面的东西。看了一些很表面的东西，你觉得是做结论好呢，还是不做结论好？不做结论，对对对。他出来，他发现是有的东西挺好，这东西呢，虽然花点钱，但是呢。你说它难它不难，它简单它也挺简单，就是人行道铺上红砖，大家都出来散步啊，下雨天不积水，这马路干净，还有清道夫又养了一些人，哎，不错不错不错。你要铺人行道，你总要弄下水的，对不对？这个观光考察啊，就是说呢，你不要就着一件事情你看见了以后你就去研究，就去讨论，就去下结论，这样把你自己累死，把弟兄姐妹也累死。尤其中国人其实心细啊，观光考察读圣经啊，尤其大家一起查圣经是很好玩的。你只是注意到一些事情啊、请大家注意啊，就是我用特别的用这个词，就是当你注意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提出来大家稍微这么聊聊就可以了，不一定需要有更深的结论。因为我们现在真的还在这种观光考察阶段。上次听马新南还说讲说罗马书，就是罗马书，看看罗马书开头，我给你们看看怎么观光考察，好吧？我们大家一起学着观光考察，读圣经，很简单，很好玩。然后你呢，你发现你自己慢慢就会读了。重要的事情是你不要在那边钻牛角尖，你不要试着去解释它。前一阵子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也常常会提问题，这个问题有的时候老基督徒答不出来，哎，周霞一答就答出来，圣经不熟的人一答就答出来。这个都是观光考察读圣经。那罗马书，哎，我们大家一起先念好不好？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七节啊，就光是七节圣经你就观光考察不完了。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说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好了，我们这段念完，脑子里一片空白的人请举手。你念了一堆，你大概知道他在说什么，可是这些东西到底跟我有什么用，你是一点主意也没有。 那我们现在跟台北市长就出来考察了。耶稣基督的仆人，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所谓观光考察是不带解释的啊，是先看。那当你看的时候呢，有的东西是不会看错的，比如说这个红砖是红颜色的，这里面有哪一些的重要的词儿啊？
奉召，
奉召，哟，这个很内涵。还有呢？特，
传神的，
传，哎，谁的福音呢？神的福音。他一开始怎么称呼自己啊？仆人。啊哈，这个东西看见了之后，你就想说，掉一掉行不行？红砖铺在开车子的地方，柏油铺在人走路的地方，这行不行？不行。你可不可以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奉召为仆人？大概不行了，大概不行了。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个观察，哎，你看这些人写信啊，这些人说他自己啊，他说他自己是什么？是他是谁的？耶稣基督的。马欣，你是谁的？
耶稣基督的。
你儿子是谁的？你这是不会错的，对不对？弟兄姐妹就可以交通了。我平常上班，我平常做事，不论做什么决定，我能够知道我是什么谁的？
耶稣基督
的。哎，两个属耶稣基督的人在那吵架，在那打架，这可好了，你打不起来的。我是谁的？耶稣基督的。这个很多事情可以交通。然后他是耶稣基督的什么呢？仆人。哦，那我们就要开始问了，既然是仆人在前面，使徒在后面，那这使徒显然是一个，我们老百姓的话比较像一个什么官位嘛，啊，像市议员这种。那市议员应该是先是议员再是公仆呢，还是应该先是公仆再是议员，哪一个？
公仆。
啊，他要是不是公仆他可麻烦了。那这个我们在别的事情上都看得懂，我们在我们自己身上看得懂，看不懂啊？马欣，你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是吗？
嗯，
是。这仆人什么条件？什么叫做仆人？
听话。
我们上次讲了有门徒、有信徒、还有使徒，怎么没有仆徒呢？
哦，因为所有人都是。
所有人都是，你是讲理论上的事呢，还是实际上的事呢？对对，所以你看看这种东西讨论是没有错的，讨论不出毛病来的，对不对？你一定要先是仆人。然后谁派你啊？神派你做使徒。那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想，现在很多的时候会不会有这个问题，他先是牧师，他先是传道人，可是他从来不是什么仆人。那照这样讲的话，这个事情就值得研究了。这个门徒信徒怎么变成一个从理论上变成实际的仆人？这个奉召为使徒，有没有一个事情叫做奉召做仆人？有没有？没有。你本能上觉得没有，那这时候你就值得到圣经里面去查了。我的确到圣经里面去查，从旧约查到新约，仆人这个字从来没有跟召这个字连在一起。
奉召的召，
所谓召就是谁呀？就是什么？
召。
哎，老板叫你来，神叫你来，神派你，这个叫做召。神救我们，神爱我们，他舍他儿子的命把我们救回来。就像你温斯顿，你会不会叫他做你的仆人？你会。我说从身份上，他已经是你的儿子了，你会不会给他一个命令，从今以后你是我的仆人？不会的，不会的。
我们是他的仆人。
哎，对对对对对。神也是一样。哎，神好像没有说我召你做我的仆人。哎，那如果他没有召某某人做我的仆人，那这个仆人从哪儿来的？怎么样来的？
心甘情愿。
哎呦，心甘情愿的，对吧？那这时候我们有一些很简单的推论，这个就值得到圣经里面去找了，有没有这样的根据？你去找，你就会发现真的有这样的根据啊！这以前我讲到的时候也讲过，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但那些东西就是你自己可以去用功的，这些都不是从讨论来的。你现在有一定的观察，他不招我们做他的仆人，所以有的时候我把这个仆人叫做一个隐藏的招。一个基督徒什么时候才开始成熟，才开始在神的手里面有用？什么时候啊？他知道把自己奉献给神做仆人，而且他真的是开始，无论是睡着醒来，你什么时候问他你是谁，他第一个身份也是他唯一的身份，就是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我做一切的事情是从这里出来的，对不对？那你要想到那个徐老姐妹了，这个是很准的。凡是神所用的人，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准的。他为什么能够这么谦卑？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成就，还是这么平易近人，而且一点都不以自己所有的为骄傲？因为他知道他是什么？仆人。仆人，美国队踢球踢进了两球，这两个人成了大明星了，他不是成了仆人了。仆人是不要人家知道，不要人捧的。仆人是知道主人的意思。那主人有些事情也只告诉谁呀？哎，你来了吧？你说为什么人家读圣经，人家明白我不明白？你是不是仆人？非常非常重要。就你看，你别看这就一句话，耶稣基督的仆人，这一个大石头把你压死。你开始问自己，你开始从这个角度看自己的一生，你开始想要明白，你甚至开始我要羡慕做耶稣基督的仆人。因为神不笨，他绝对不会派一个什么不是仆人的人去做仆人的事情，不会的。你派温斯顿干什么了？你今天啥都没派，
跟我上班去。
为什么你不派他做点事儿？你家这么多事儿，
先生做了。
派他的话，你是傻蛋。神绝对不会把他认为重要的事情，他心意的事情，交给一个不是仆人的人。因为这个仆人呐、啊，你在别的地方你慢慢去看的，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凡是讲到仆人，你就慢慢去读，你要小心，小心，小心，你要知道神是很谨慎的，看一个仆人是不是忠心有见识，然后他才会派你去。你不要整天在那祷告说主啊，你愿意派我去非洲，我就愿意去。你是仆人，你就不自己说要去哪，证明了自己是仆人，主把非洲派到你家门口都有可能，主也可能派你到南极去。但是你第一件事情，其实你是要守住这个仆人。仆人，然后就干什么了？奉召了。这中间是有时间性的。那另外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保罗从做仆人到他奉召为使徒，开始做事情，甚至把他派出去，中间有多久啊？假不假的？找圣经看呢，至少三年半。他是往亚拉伯的旷野里边去，他在那里干什么？圣经并没有说。但像保罗这么有能力的人，当神要用他的时候，都是把他孤孤独独的吊在一边。摩西，哎，是一向是对神大发热心的，在旧约里边，对不对？他在法老的宫中长大，就是埃及的王子。他爱以色列人，看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他就一拳把他打死了。这个功夫很厉害的。结果法老反而想要杀他，他一逃就逃了几年了，四十年逃到旷野，四十年之后神才用他。为什么？他真真正正成了一个神的仆人。当神在招他的时候，他说他是拙口笨舌，他什么都不会，这时候神要用你。所以你看我们教会里面充满了这样的什么自己说自己都不会的人，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你不要笑啊，神真的就是这样做事。你一旦觉得说我自己知道，我什么事情我自己能够定方向，我这样做那样做才对，你小心。你都不会的时候，你不要怕。你不是要从一个观点去想了很多东西，一二三四五讲给大家听。不，你光看这个红砖铺下来，乖乖，这已经好几块砖了。奉召，那显然从这个做仆人到招啊，这个招就是神叫你过来了啊。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用了多少次的招，晓不晓得？他这个招的时候是招你干什么？哎，这个也是一个值得存在心里面的问题啊。所以为什么说这是出国考察呢？因为你对每一个字啊，它的用法你都会注意。你如果老觉得屋顶都一定是这个样子的，要很厚的瓦的，那你到美国一看这个火柴皮屋顶，那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对不对？你就不会去研究了。他这个招啊、仆人啊，这些字是用的非常非常准确，所以他一提出这个招，我就是这个内涵，这个内涵啊。那奉召为什么？使徒。那我们这时候就要问了啊，仆人如果是所有的人的话，那这使徒是不是也是一个通信，所有的人都是使徒呢？如果是的话是怎么回事？如果不是的话是怎么回事呢？你听了觉得怎么样？你圣经不熟，圣经不熟才可以做专家。所以我读圣经是跟毛主席学的。你觉得为什么招这个不是这个使徒这个不是一个通信的词，不是每一个人都做使徒？从这里看啊，奉招嘛。如果是每个人都是使徒的，那他就开始耶稣基督的仆人使徒， 奉召再做使徒就行了。既然是仆人奉召做使徒，表示使徒是比较特别的。那使徒到底是什么，懂不懂啊？还不懂，有没有关系啊？还不懂先摆在一边啊。神可能啊，到现在为止大概还没有招你做使徒，好了，没关系啊。那你看他把这个仆人培养起来，招就是到他面前给他有一个特别的任命，对不对？这个任命是干什么？做使徒是干什么？底下还有一个什么字啊？特派，哎，这特派员、特派记者，这个我们很懂的。现在这个好缺是什么？这个新华社特派，这世界杯足球赛记者，那他就很高兴，是不是？特派传神的福音。哎呦，这里面可不可以把哪个字拿掉？一个字也拿不掉。你把神的这两个字拿掉，那麻烦了。特派传福音，这做传销的，对不对？福音必须是什么？谁的福音呢？神的福音。哎呦，那福音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小朋友？神的话，特派神的话，这也不太对啊，因为以前就有神的话了。福音这两个字什么意思？那这个就是你预备查经的人要去研究研究啦，对不对？这里面已经有好几个特定的词了，这几个特定的词都是神发明的啊，其他不是神发明的词也是带定义的。比如说仆人有没有标准呢？有没有标准？所谓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仆人，有没有样本？有没有？圣经里面有没有所谓仆人的样式？这样听得懂吗？有没有雷锋？
保罗，
这可多了。亚伯拉罕有没有说自己是神的仆人？
说
了。雅各、以撒、摩西、大卫、撒母耳，全部都说，没有不说的。也就是说，这些圣经里面正面的榜样都是做仆人的什么标准？不单是榜样，而且是标准。因为所谓仆人，你一定是要放下身段，脱去你从前的衣服，你跟其他的仆人摆在一起的时候，你突出不突出啊？不突出了，不突出了。就你看新约圣经里面，光是玛利亚就有几个，至少四个，你搞不清楚哪个玛利亚是哪个玛利亚。为什么？因为你也要变成玛利亚，也是那个样。所谓仆人，主人对你一定有要求，你行事为人，你思想，你一切都要照圣经的榜样去做。好好想一想啊，要甘心情愿把自己奉献给神做仆人，要做得很底儿很底儿的。而且神在鉴察你的时候，他不是审判你的把你丢出去，不是，可是他一定鉴察他的仆人。他鉴察你的时候是拿圣经，他从前鉴察所有一切神仆人的标准来鉴察的。然后这时候他把你派出去做使徒，这个使徒是一个专有名词，对不对？特派为传神的什么福音，这个福音也是一个专有名词。那这一件事情可见他在神的心意里面重要不重要啊？哦，太重要，好吧？那这样子，你看我们有没有去解释它，你就会发现，哎呦，这里面其实藏了很多东西啊！你一个字你都拿不掉，你一个顺序都没法更改。底下好消息了，这福音是，就表示底下就是什么？就是呵呵，你很快读过去，你不想，你觉得你什么都没读到，其实这好重要。他说这个福音，我知道你们看不懂这个字，这个字啊可以说是耶稣基督的发明，对不对？神的发明。这个福音是神在历史上把他的仆人招过来，派出去，招过人派出去，甚至要给他个官位啊，叫做使徒，专门去干什么？去传的东西。因此这个东西很奇怪啊，他去传就不是去干什么？是不是去卖啊？不是，是不是去推销？很多东西可以讨论的啊，去传是不是去证明？也不是。是不是去讲理？都不是。所谓去传就是什么？就是去喊，对不对？不是传销，就跟那个以前在楼下差点被我爹一个花盆砸死那个卖叫卖的小贩差不多。你去传一个东西叫做福音呢、啊，这神就做这么一件事情啊？哎，对，很奇怪啊。换句话说，他把他所有的宝贝通通装在哪里了？装在这个福音，交给谁啊？交给他派出去的仆人去传。他没交给天使去传呢？没有，他自己还传不传呢？ 他不穿，他交给你穿，有意思吧？啊，那我们现在虽然说不是每个人都是使徒，可是你大概已经知道，是不是不是使徒就不用传福音？不是，只是这个福音从谁开始传出来的？使徒们开始传出来。好，再往下看，这福音是这是什么宝贝呢？
这使徒，我们搁在这儿都指哪些人呢？
这指他自己。
不是，就是从圣经上来讲。
从圣经上来讲，就是十二使徒、
就是、
加上保罗，就是这样子。从新约圣经上来讲，嗯。但我知道在很多的教会里面，他们都是讲说他们现在大家都是使徒，就因为使徒有一个广义的，就是 apostle， 就是这边所讲的招过来派出去叫做使徒，特使嘛，特派员就是使徒。但是 apostle 这个字绝对不是随便乱用的，你如果到了启示录你去看就知道啊，圣经里面几次说一个人说他是使徒，你要能够看出他是假的来，不是要能够看出他是真的来。因为真的使徒已经在那儿了，都已经到主那儿去了啊。好了，这福音是圣经有一定的文体，你一看到爱是信是这福音是，这就是他的什么字典嘛，那你就要好好读了。他在这里怎么样来定义来解释这个福音？哎，我们现在再来观光考察啊。谁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应该是从第二节到第三节在这里所谓的这福音是它的定义大概可以从哪几个方面着手，你可以从里面读出些什么东西来？这信是写给老百姓看的啊，他已经听你讲好了什么是福音。哎，他这里听你解释的好，那给我们分析分析，丁青丁老师给我们分析分析，这福音他从哪两方面来说？
从肉体上说，
从肉体说，还有从灵说，这个话怎么这能不能懂啊？这个什么叫能不能懂？
从肉体说，就他因为耶稣基督是玛利亚生的嘛，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看得见的。
OK， 还有呢？
这个人是从大卫这条支，
这条支派是不是？这个大卫到耶稣基督有多少年呢？这个你在中国的历史上能不能举出个十四代，或者是不是大卫到耶稣不是十四代，大卫到以色列灭国被迁走十四代，从被灭国被迁到巴比伦再到耶稣基督又是十四代，所以二十八代。在中国历史上你如果算你的，有谁家谱可以上溯一千年的？有没有人一千年的家谱？你们马家怎么样？你们马家最早没有？来了你们家呢？没有。
孔子、孟子都行。孔孟、
孔子，
你又不姓孔，你也不姓孟啊？
我们家我妈姓孟。
啊，你妈姓孟。
76代，77代的，
那这什么意思呢？假如马信是孔子的79代孙，他的意思就是从大卫的时候，从孔子的时候就已经讲到他了，这不是回头写的家谱啊。所以你看圣经为什么一开头有马太福音的家谱，对不对？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为什么福音跟耶稣是不是大卫后裔生的这么重要？这里面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这句话会不会讲？再念一遍啊！这句话写得非常，神干什么？从前借谁啊？众先知在哪儿啊？在圣经上所做什么的？应许的。这是第一个重点，这个福音不能离开这个重点。它不能是现在的人发明的，它不能是穆罕默德在山洞里面遇见个天使，也不能是这个摩门教的教主碰见了什么个金叶子，更不是释迦牟尼在树底下悟出来的东西。不是，神从前，多从前呢？多从前呢？是不是从大卫开始啊？不，从世界的起初就已经开始了，从亚伯拉罕他们都已经开始了。那个叫做众先知，众先知记载的总和叫做什么？圣经。这个圣经里面主要的重点是什么？是神借着众先知做什么？应许的。这个是一个新词儿，应许怎么说？照这里来看，这个应许什么意思？
答应。
哎，什么时候答应的？从前，神从前答应的，对不对？那你看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如果跟人家讲圣经上人家听不懂的，你如果说这是神从前所讲的，多久以前，你光跟他说大卫他也听不懂，你跟他拿孔老夫子比一比，他稍微开始懂了。 神从前对人就有一个叫做应许，我们换成中国字可以怎么讲啊？应许，从这个很简单的观念上来说，美国小孩一定会这个字的。
Promise.
You promised， 你要带我去 ，You promised， 你不能 break 你的 promise。他们很小就学这个圣经的字，这个字就麻烦。应许就是说从神从前讲好，将来要成就的，也就是我们上次所说的那个福嘛，对不对？赐福啊，得福啊，那叫做应许。圣经的中心就是借着众先知，在你还没生出来的时候，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来的时候，就已经都记好了。这是这个福音的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呢，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也就是说这个应许的中心是谁啊？论到什么？
主耶稣基督。
哎，你觉得他这个给一个主耶稣基督这么长的头衔，他是故意的吗？还是怎么样？他为什么不说论到耶稣呢？那这时候我们一来了啊，我们不是要去解释他，你要去观察他。当他要跟我们讲这个耶稣的时候，他在这里把几个重头字啊全部都摆进来，他把他的头衔加得很长。第一个头衔是什么？他儿子。第二个头衔是什么？我主。第三个头衔是什么？基督。都是讲到谁啊？耶稣。论到他儿子耶稣基督啊，这还不够，他儿子要变成你主，这个就是什么？福音的功用，对不对？论到他儿子耶稣基督啊，那个还不是福音，我要传的这个福音是什么？能够让耶稣从他儿子变成你主啊。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事情这么重要的。神应许的不但成就了，而且还成就在你的身上。成就在你的身上，神是怎么做的呢？神是把他的仆人招过来，派出去去传这个福音的内容，讲到耶稣。可是耶稣有好几个身份一定要讲清楚的。第一个，他的来头是什么？神从前借众先知，不是一两个人，在圣经上所应许的。为什么旧约圣经这么厚啊？众先知的应许同一件事情。解放以前有个王明道，很出名的传道人，他在讲道，他就说，你要做一个桌子，你可不可以找几个木匠说，你做个板儿，你做条腿，你也做条腿，然后把它拼在一起，它就一张桌子。不行的。可是圣经有这么多的先知，这么几千年，这些人有的早就死了，有的人不见面，他们写的东西全部放在一起，好像是一个作者做的。为什么？因为他真的是一个作者做的，这是神从前借众先知所应许，是神告诉他们这样做的，告诉他们这样记的。他没有说这些先知记错了，一天不是二十四小时啊，人是进化来，他没有这样说。从开头就讲到这个福音，然后当这个耶稣基督来了的时候，你就可以第一，照刚才丁老师讲的，按着肉体；第二，按着灵来回头看他是不是神事先所应许的那一位。这是他这个话的意思，要不然他在底下就不会用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干什么显明。你实际上你也可以这样说，按肉体说，因从大卫后裔生的，所以显明他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一位。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他就显明他不但是神所说的那一位，而且他是神的儿子。这个是他给我们的定义。这里面你还会有很多的问题，先把这几个要点先摆在心里，这样就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方向。我们自己传福音的时候往往忽略掉好多东西啊！你看圣经里面跟犹太人传福音，他一定是从旧约开始传，我们中国人因为没有旧约，所以我们就说没办法这样传，其实还是可以这么传的，因为这是神从前所应许的，现在实现了。我们怎么知道这一位真是呢？第一，耶稣是谁的后裔啊？大卫的后裔，就像马逊是孔老夫子的后裔一样，对不对？第二，他怎么了？死里复活。所以从这里看啊，你在想啊，他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举的例子居然是这个，很奇怪，对不对？他说耶稣是基督，因为他是从大卫后裔生的，这个我们可以明白。他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为什么他是拿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为什么这么讲？这个值得考虑考虑。你不见得需要有答案，可是你要记在心里。 但是你同时你也开始有个醒悟了，因为前面除了论到他儿子耶稣基督之外，中间还有两个字什么？我主。你主是个活主是个死主啊？是指在圣经里面的呢，还是也在你生命在你生活在你家里的？你的主是从死里复活的，而且是有什么呢？
大能。
有大能的。所以任何时候你说啊，我是不是神的仆人？我是。你是谁的仆人呢？死里复活神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那你明天给我们讲片道吧。啊，不会，这就麻烦了，这就麻烦了。哎呦，我们这个小教会走不下去，不行。因为他是什么？他是有大能的，他是有大能的。开玩笑啊。那到这里他就把这个福音定义完。